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
师妹，当我们台湾在七八月大家都在关注立委大罢免的时候，我发现台币汇率在五月时的高点悄悄的回落了，我就觉得有点诡异。上个月我们不是说各国央行集体独饮吗？美国印钞，其他国家央行也得跟着印，包括台湾。我就按照此思路，还真的让我挖掘到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。
哎，师兄你这样说我有点好奇了，你发现了什么？
师妹，我找到关键的数据了，台币为什么从五月的高点跌回来？很多人以为是市场自然波动，但真相更惊人，是因为央行大量印钞。台湾央行一个月狂印了1000亿台币。
印钞？央行为什么要印钞？
为了阻升，阻止台币升值。但这个动作带来一个可怕的后果，当央行印出大量台币去买美元，就稀释了每一块台币的购买力。换句话说，央行为了把台币汇率压下去，实际上是在加速通膨，让你手上的钱变薄。
等等，所以我们看到台币从五月的高点跌回来，背后其实是央行印了大量钞票。
没错，上一集我们揭露了银行账本上的裂缝，4800亿美元的未实现损失。今天要深入探讨这个现象背后的完整逻辑，为什么全世界的央行都在做同样的事，为什么台湾央行必须跟着印钞。
师兄，你刚才说台币升值，我想起来了，今年五月的时候，我朋友在公司群组疯狂喊快换美金，结果各大银行 APP 全宕机，临柜也大排长龙，那时候真的超夸张。
对，那时候台币创下23年来最大单日涨幅。让我把整个来龙去脉说清楚。当时川普发动关税战，引发美国施压台湾强化货币，外资大量流入股市，包括买进台积电等半导体股，出口商兑换美元，加上寿险业加速避险，多重因素导致台币大幅升值。但台币升值对出口商很不利，你想想，台积电卖一颗晶片收100美元，以前汇率1:32可以换3200元台币，现在变1:29只能换2900元，少了300块，
一算确实差很多，那怎么办？
问题就来了，当时政府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，出口商、制造业纷纷抱怨台币太强，伤害竞争力，立委质询，媒体批评，压力排山倒海而来，央行其实也是被逼上绝路。台湾是出口导向型经济，70%的 GDP 靠出口，如果台币持续升值，台积电、鸿海这些出口大厂利润大减，最后就是裁员减薪。
对，央行是被迫出手的。
对，这不是哪个政党或哪个央行总裁的问题，这是整个金融系统的结构性缺陷。当美国印钞，美元贬值，台湾为了维持出口竞争力，就被迫跟着印钞。日本、韩国、欧洲大家都一样，谁也逃不掉，所以央行出手阻升，买美元，卖台币，把汇率压下去。你知道今年五月那个月央行买了多少美元吗？
几十亿，
超过1000亿台币的美元，这是4年来单月最高纪录。
建议，但央行哪来那么多钱买美元？
答案很惊人，印出来的。
印钞票，那不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吗？
当然会，但央行会告诉你他们做了冲销操作，一边印台币买美元，一边发行定期存单收回台币，听起来好像左手印右手收，钱就不会流到市场。
诶，对啊，这样不就平衡吗？
师妹，问题就在这里，央行印出来的台币流到台积电出口商手上，他们拿去发薪水付供应商，钱已经散到整个经济体系了，央行只能收回银行体系里的钱，流到民间的根本收不回来，所以冲销操作根本挡不住通膨，只是个说辞骗老百姓。
那不就表示通膨根本停不下来？
没错，而且更糟的是央行还要付利息，现在定存单余额7.7万亿台币，每年利息支出几百亿。师妹，这些利息从哪来？
又要印钱。
所以你看，央行一边说要冲销避免通膨，一边又透过利息把钱放回市场，结果就是通膨根本停不下来。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，这个循环为什么停不下来？
为什么停不下来？
因为源头在美国。美国的国债总额现在多少你知道吗？
10000亿美元。
38万亿美元。
38万亿，美国政府还得起吗？
还不起。美国政府每年光是付利息就要花10000亿多美元，本金想都不要想，所以美国只能继续印钞发新债，用新债还旧债利息，这就是毒瘾，停不下来了。
这听起来跟庞氏骗局好像。
没错，但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合法庞氏骗局，因为全世界的政府和央行都假装它会一直继续运作下去，这就是集体毒瘾的完整逻辑。 美国印钞，美元贬值，台湾为了保护出口产业，被迫跟着印台币买美元，维持汇率稳定。韩国、日本、欧洲大家都一样，结果就是市面上的钞票越印越多。
师兄，你说的38万亿美债已经很吓人了，但我记得我们第三集讲过，还有一个更大的定时炸弹。
你记性真好，没错，我们第三集讲的600万亿衍生性商品市场，那个才是真正的金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。38万亿美债已经让系统很脆弱了，但600万亿的衍生品市场随时可能引爆整个系统，所以这些风险是叠加在一起的。
对，美债危机、衍生品泡沫、通货膨胀，这些风险环环相扣，任何一个爆掉都会引发连锁反应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超前部署持有实体资产。
那市面上钞票越来越多，这代表？
代表什么？
代表你存在银行的钱面临两大风险。
哪两大风险？
第一个风险，通货膨胀，购买力下降，市面上钞票越多，每一块钱能买的东西就越少。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年什么都在涨价？
有啊，便当从70涨到100，珍珠奶茶从50涨到75，房租从10000涨到13000，而且薪水完全没跟着涨。
对，这就是通膨的威力。假设你存100万在银行，银行利息只有1%，一年才10000块，但通膨率是3%，购买力一年就损失3万。十年后账户还是100万，但购买力可能只剩70万，这是第一个风险。
天啊，那第二个风险呢？
第二个风险更可怕，银行系统性风险。还记得上一集讲的矽谷银行吗？
记得，72小时从正常到破产。
对，它是怎么倒的？就是因为持有大量债券，当利率上升，债券价格暴跌，产生巨额未实现亏损。当存户挤兑，银行被迫卖债券换现金，亏损就实现了，银行就倒了。台湾的商业银行也面临同样的风险，在升息期间债券都有未实现损失，如果遇到挤兑被迫卖出，亏损就会实现。
天啊，所以我们的钱面临两大风险，一个是通膨让钱变薄，另一个是银行可能因为债券亏损而出问题。
没错，而且这就是完整的循环。为什么有通膨？因为美国印钞，为什么台湾跟着印？因为要维持汇率，保护出口，印出来的钱流到市场，推高物价。同时银行持有的债券又面临利率风险，大家都被绑在同一条船上。
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
看全世界的央行从2022年开始每年买超过1000吨的实体黄金，注意是实体黄金，不是黄金 ETF， 不是指黄金，而是真正的金条金砖。
为什么央行要买实体黄金？
因为央行自己也看到这风险了，在这个印钞时代，实体黄金才是真正的资产，不会凭空印出来，不会因政府政策而消失。
这真的是我们节目一直强调的，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。
没错，银行存款是电脑里的数字，债券是一张纸，黄金 ETF 也只是纸上的权利，只有实体的黄金、实体的白银才是你真正拥有的，谁也拿不走的财富。
那我们应该配置多少比例到实体贵金属？
一般建议10%到30%，这不是投机，是保险。当这个循环爆发的时候，这就是你的救生艇，能让你和家人安然度过危机。
我懂了，所以整个系统像毒瘾一样，美国印钞，台湾为了保护出口被迫跟着印，市面上钞票越来越多，通膨越严重，这不是哪个政党的问题，而是整个金融系统的缺陷，所有人都被绑在一起，谁也逃不掉。
唯一的出路就是提前准备持有实体资产。
明白了，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。
哎，对了，你刚才提到如果去银行买黄金。
对啊，我就在想，如果我去银行跟李专说我要买实体黄金，他们会不会有话术来阻止我？
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，银行李专确实有一整套非常高明的话术，比如黄金不升息，放家里不安全，不如买黄金存折等等。不过这个话题太重要了，我们下一集专门来聊如何识破银行不让你买黄金的话术。
太好了，我一定要听，那我们下集见咯。
记得去求要去的地方等，而不是追着球跑。拜拜
拜拜。